次来到类似的这样的营会，这样的夏令营的时候，都很感谢神在大自然所创造的一切的美好。所以真的是我们在大自然里面也会体现到感受到神的爱，会不会你们看到诗篇有很多讲神的创造，神的美，所以我们是多方面的经历神的爱，在大自然里面，在家庭生活里面，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都从不同的地方来领受神的爱。其实大自然就是神对我们的普遍的启示啊。我们知道神学里面有神有给人类有两种启示，第一种呢就是普遍的启示，就是在我们的良心里面，在大自然里面，你或多或少都能够感受到造物主的美啊。我想在中国古典的哲学里面就有很多赞美这个造化的主，对不对？你们如果对这个中国古代的一些经典感兴趣的话，都讲到这位造物主、造化主的美好。那当然圣经是神的特别的启示，特别的启示就是说我们自己感受不到的，有些东西是要神他主动来给我们讲，所以圣经就是神给我们特别的启示。普遍的启示挺好，但是普遍的启示不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最后还要来到人间。那我们今天讲先求神的国，我不知道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追求，我不知道你们生命里面追求的是什么。有人说也许我们在不同的阶段里面有不同的目标啊，但是可以想象，比如说你在学校的时候，你的目标是先读完书毕业找工作啊，找对象啊，然后养育子女啊。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一些目标啊，这个本身也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今天要让大家一起来思想的就是说，我们整个人生有没有一个大的目标啊。有人想了之后他说，你这样一问我才知道，我有很多人生不同阶段有一些小目标啊，但是我好像整个人生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目标啊，这是很可惜的。我们很多时候有些小目标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忙碌做什么，但是我们整个人生呢应该有一个大的目标，大的方向，不然的话你每次你的小目标一达到的时候，你就觉得有点失望了啊，我所要的我得到了，那么接下去要做什么？接下去要做什么？所以这是我们所应该一起来思考的，这也是主耶稣来到人间所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我记得啊，我差不多九年前搬到休斯顿，我在那边开始牧会职堂的时候，那有一次我老二刚好是十岁啊。所以我就请邻居的一些人呢，一些孩子们就一起来过，那是我老大的生日，十岁，一起过生日。那邻居的孩子们就在我们家的后院，在那边玩啊，在那边跑啊，在那边追啊。那孩子们你知道吗？他们都很活泼啊，他们玩起来很疯的，很狂的，然后就一阵一阵的笑声啊。那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站在旁边看的时候，不仅有一点点出现神情啊，想起以前小时候的时候，我们不也同样是如此，在那边游玩啊，跟邻居的孩子们到处玩吗？然后突然间想到说，哎，我什么时候有过像孩子这样无忧无虑的时候？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啊。所以看到孩子们无忧无虑的在那边玩，又替他们高兴啊。但是另一方面就开始问自己说，那我们为什么成年人，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没有那么样的轻松，没有那么样的喜乐？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很成年人，我们经常为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呢，在那边有一些不同的顾虑。有人甚至讲说，这个人会顾虑啊，这个是一个成熟的标志啊，因为我们成年人有责任才是要顾虑，如果我们没有责任，那就什么事情都不用挂虑啊，说不定还是有一点点道理啊。但是有时候 我们忘记的责任跟顾虑其实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有责任的人不一定需要顾虑，顾虑很多的人呢不一定有责任感，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圣经的教导。很多时候当圣经讲到顾虑的时候，你们记得主耶稣讲到顾虑的时候，为什么圣经教导人们不要顾虑呢？既然顾虑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为什么圣经要教导我们说不要顾虑？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讲，顾虑就是意味着什么呢？顾虑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就是意味着我们对神信心不够。我再讲一遍，顾虑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就意味着我们对神信心不够。因为我们顾虑就是怕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怕发生什么事情，怕我们所要的不够，怕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来对付。很多时候在这个顾虑的后面呢，就是人们对将来的一种恐惧，一种害怕。如果你没有信仰的时候，也许你不觉得这有什么毛病，但是对一个信仰神的人来讲呢，我们不应该顾虑，我们应该交托。当我们交托的时候，我们就相信神会看顾，神会供应。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顾虑。你知道吗？有一个这样的调查发现说，人们所顾虑的一切，有85%是不会发生的。我再讲一遍啊，你所顾虑的一切，85%是不会发生的，绝大部分是不会发生的。我不知道有人跟我讲说，他每次开车出去的时候，他都很害怕，会不会一辆大卡车撞了他？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类似的顾虑，或者有另外一些顾虑跟这类差不多，就是说这类东西呢，第一是你控制不了的，第二呢，你也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来避免。这类的顾虑呢，就是完全没有理由的顾虑。我不知道，因为每个人的心态不一样，每个人的性情不一样，有的人呢就浪费了很多时间在这样的顾虑上面。那你顾虑多的时候，会影响到你的情绪，甚至会影响到你的健康，也会影响你跟人的相处，你也会间接直接的影响到你的孩子。为什么呢？你如果跟心理学家所谈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孩子的一些习惯，包括他的心情，他的心态，跟我们成长的家庭有关系的。如果父母亲经常顾虑的话，你的孩子以后长大很有可能也是非常喜欢顾虑，因为他会间接直接的受到你的影响。有一个小教会啊，他很有趣的，你知道美国一些小教会，他的外面的门口呢，它有一个牌子啊，上面讲我们礼拜天的讲道题目是什么样啊，礼拜天聚会的时间是怎么样。有一个小教会，他们牌子上面是这样写的，他说：“你晚上睡不着觉吗？请来听我们牧师讲道。晚上睡不着觉吗？进来听我们牧师讲道。”也许他进来听讲到时候他就睡着了，对不对？不过 have trouble sleeping at night 这句话是美国人通常讲的，就是说你如果晚上睡不着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顾虑，对不对？顾虑其实我们都有，其实不用讲别人，就讲我自己啊。我们是信靠神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人还是有软弱的时候啊。两年前吧，我在休斯顿职堂那边基本上结束之后，我就跟教会讲说，我们现在职堂建堂都结束了，教会也成长了，也很稳定，那我就决定说我再回到我原来的宣教机构。当然弟兄姐妹们都很不舍得我走，所以啊，不过从我的角度，从我自己的角度上来说，也是一个信心的挑战。在 Abraham 接我回去之后，在路上的时候，他就问我这个从牧会再回到宣教，他就想说肯定是很不容易啊，我怎么样走过来的？也真的是，我也有很顾虑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牧者一般教会付工资，一般不成问题。而作为宣教士的话， 我们所有的一切费用我们都要去筹款，请不同的个人基督徒个人跟教会来支持我们。我们感谢主，像你们这样的教会啊，愿意啊有份于我们的事工，也来啊支持我的事工。那对我来讲也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太太当时在学校教书啊，她有一个 master degree， 在那边教了几年之后，她的工资相对来说是挺稳定的，在学校里面工作，要搬出来之后重新找工作是一件挺难的事情，而且你搬到不同的州，你老师的执照要重新考， certification 要重新考，然后即使筹款的时候，你的筹款都要一个过程，对不对？有不同的一个教会，一个个人，他们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如果他们有感动的话，他们会支持。但是一下子这样整家人这样走出来哦，放下我们现在，我有一份工资，他有一份工资，这是一个挺大的挑战。不过当时我们就觉得说，有神带我们到休斯顿，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做完了，而且我们新教机构也很需要有像我这样的人一起来参加服事，因为我们的主任正在准备考虑年纪大了要退休，所以他就请我来当副主任预备将来我们整个机构的需要。那我知道我是需要交托给神啊，但是将来怎么样谁都不知道。那很明显的，我们两个孩子都在读书的阶段，我们需要赶在秋天开学的时候去读。我想你们搬过家都知道这么一回事嘛。所以我就跟这个宣教机构讲完说，我七月中旬左右我就搬过去。但是我开始卖房子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房子会不会卖得出去，那是两年多的事情。所以我一方面祷告，但是另外一方面或多或少都有顾虑的时候。所以我真的也算我自己的软弱吧，我真的有两三个晚上真的是没有好好睡觉。就是你如果想知道你在顾虑什么时候，很简单，你如果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你注意一下你第一个念头到你脑袋中想的是什么。 OK， 你如果睡不好半夜醒来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在你脑袋里面出现的，那就是使你睡不着的事情。所以我差不多有两三个晚上，我一睡醒的时候呢，想到了就是要怎么样卖房子呢。因为你知道现在在申请 mortgage 很不容易，你如果自己的房子贷款已经有这种房子了，你如果没卖不出去的话，银行不会再贷款给你的，对不对？因为你的工资有限，没办法借那么多钱。所以对我们来说，当时就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我们房子如果没办法卖出去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在宾州买房子，我们孩子的读书啊，住在什么地方都会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我们如果人搬走了之后，那栋房子留在这边的话，那你那栋房子又要付 mortgage， 这边的房子买不到，又要租房子啊，负担各方面很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也就是神为我们开路的时候。我们教会比较大，所以我们教会有五六个在做房地产的弟兄姐妹，我都不知道要找哪一个人才好啊。因为有时候要在教会里面找的是人也都很不容易，特别是你是牧师，你怎么找他们要找我？我刚好在那边踌躇的时候，有其中一位姊妹就来找我，他说：“苏牧师，我不是要做你的生意啊，他说我是要帮助你而已，我不拿你一分钱，我就是要帮你卖房子，我相信神带领你，我就是要帮你。”所以那我们知道你如果做 real estate agent 的话，一般我们付卖房子的3%的费用，他是 agent 拿差不多 1.5%， 他的 agency 他的公司拿 1.5%。 那后来这位 agent 告诉我说，他说我一分钱都不要付，因为为什么呢？他说他不仅是 realtor， 他又是 agency 的 owner， 他是一个小的房地产公司的老板，他自己拥有这个公司，所以我3%的都不需要花。我觉得很惊奇啊！我跟他这么跟他们来往这么久，我还不知道他是个老板啊！我以为说他是一个，因为他们都不太喜欢讲自己的一些事情啊。那我真的是看到神的带领啊！但因为我们时间有点来不及，所以我们觉得说，比如说再过两个礼拜，我们就要赶快上市，不然我们搬家这方面就来不及啊。而且你知道卖房子最好是春天的时候， 你如果春天的时间过去之后就来不及了。那刚好他那个周末他要到香港，所以刚好他不在。然后他说，不过他有一个助手，他刚刚在学做这个房地产。他说我叫我的助手帮助你，我想这个糟糕，这个卖房子是个大事情，你叫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来帮助我，你知道吗？不过他很负责任，他叫我拍了一些照片之后，然后他就登上网站，因为他自己是 owner， 所以他要登多少他都是免费的，他已经包括在里面。那单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买卖房子的事情，你单单拍照的时候就花了要半天的时间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把房子弄得干干净净，一间一间的拍，对不对？那我们一般的时候房间里面都是堆满东西，所以我们要拍一间房间的时候，我们要把很多东西拿出来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拍一张啊，拍一张完之后，然后再把东西这个放进去，然后再拍另外一张啊。所以我就跟我孩子讲，我们都很有幽默，我们说 Our house is beautiful one room at a time， 一间一间的拍才漂亮，如果全部拍的话就会乱七八糟很多东西啊。真的是神是恩典，我们的房子一登上去的时候第二天就卖掉了，而且这个帮助我们的这个姊妹都还没有在，还是请他的助手来帮我们做。那你说你看这就是我们人的顾虑啊，很多时候我们顾虑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上帝已经有安排，是不是？我相信你如果回头看的时候，也许你会发现你很多顾虑，像我两三个晚上睡不着觉那种，真的是白费心血啊！有的甚至他自己顾虑不高兴，而且下班的时候一到家呢就开始对孩子骂孩子骂太太啊！你如果突然就发现你先生回家的时候，突然你怎么这么不高兴啊？这个脾气这么暴躁啊？你就忍一忍啊！你要知道他可能是在公司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回来的时候这个很生气啊！啊，有位弟兄做见证，他很有趣的，他说他信主了之后，不仅整家人呢蒙主的祝福，连他家里面的狗都蒙神的祝福。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他以前这个上班回来说啊，如果公司里面事情不高兴的话，他一开门那只狗很高兴的，主人回来就要找他，他就用脚来踢那只狗啊。他说现在我信主之后，我就不再踢那只狗了。所以他那只狗因他的信主而蒙神的祝福啊。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我们应该学习交托，而不要花那些时间在忧虑上面。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个圣经的章节。主耶稣啊，我当时还在国内的时候，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也真的是给我很大的安慰啊。当时你知道我们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要找工作，当时不是找工作，当时是被分配，更糟糕啊。因为找工作自己找不到那还好，你被分配到一些那些很偏僻的乡村去的时候，那就很糟糕的事情啊。圣经这段教导来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来仰望神，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栖息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呢？何必为衣裳忧愁？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样长起来，也不劳苦也不纺线。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你如果忧虑的时候，你去你们的后院看看那些花，看看那些草，看看天上的飞鸟，你想想主耶稣跟你们所讲的这一切。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这样去看的时候，这样思索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忧虑会减少了一大半。有人说忧虑呢就有点像有些时候早上你出来的时候，你看一开门就发现满天的都是雾，好像你前面你一看的时候就是都是很多的雾气啊。他们说忧虑就像雾，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你眼前所看到的这些物，你如果把它收起来的时候，其实最多就是一杯水而已。但是这杯水如果变成物的话，会把你的视线全部都挡住。很多时候我们人顾虑是因为我们怕，顾虑的背后一般就是有怕，怕不够，怕这个怕那一个。但是你发现当主耶稣教导我们说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他不是，他这个上下文不是在说我们要去传福音，他的上下文是什么？教导我们顾虑的时候讲这句话的。你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追求神的国跟追求神的义是在主耶稣谈忧虑的时候讲，那也就是无形中主耶稣在教导我们，你怎么样来对待忧虑呢？对待的忧虑不是牧师或一个人跟你讲说不要忧虑啊，这个你听一个人讲说不要忧虑，你在忧虑的时候，那一个人跟你讲不要忧虑，你觉得有帮助吗？你也知道不要忧虑，不是说你知道不知道，而是你能不能做得到。所以主耶稣给我们开了一个处方，处方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哦，你们要怎么样？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你可以看得出这两个有因果关系吗？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能够帮助你面对忧虑吗？主耶稣就说是啊，这是主耶稣开的处方。你注意看他的逻辑啊，因为我们忧虑，我们是怕不够，但是主耶稣说，你如果先求我的国我的义的话，我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了。所以你就会从不够到什么呀？到够，对不对？你就从缺乏到多了还有余，你就从一个很贫穷的状况到一个生命的丰盛，生命的丰富。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一直担心说你缺少什么，你少什么。你如果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主耶稣说，我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要有这个信心啊！这就是一种信仰的逻辑，这就是一种信仰的逻辑。这种东西不像我们很多你们读理工科的、读化学的，你们在实验室做实验啊，这种东西是没办法做实验来证明的啊。因为实验的东西是一个可以重复的，你可以把它指给大家看的。基督徒个人的见证这种东西，你讲起来，基督徒相信你，不基督徒觉得说啊，这个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啊。但是我们从信仰的眼光讲，我们相信在一切事情的背后，我们一切的好处、一切的祝福都不在神以外。相信不相信这点？相信。你今天不管在麦克的工作，在什么地方的工作，这是神给你提供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一颗心态，用信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工作，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一切，你就会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当你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呢，你就不会跟神计较，你也不会跟教会计较，对不对？因为你向神领受了这么多的时候，你就要做一个好好来管理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开药方来对付顾虑呢，就是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当我们去寻求神的话，神就会供给。我再接下去讲我的见证啊，我讲的我房子一天里面就卖掉了，对不对？有没有哪一个人卖房子比我卖得更快了？啊，没有，而且是不仅一天卖掉，而且他是追着我要赶快签字啊。我们都没有讨价还价的啊啊，然后啊，更有趣的是，那我就说啊，那你如果买了之后，你什么时候要搬进来啊？那我这个卖主，这个买方呢，这个很有趣，他说，你看你什么时候要搬走，你什么时候搬走，我就搬进来。有这么好的人吗？你什么时候搬走，我什么时候是搬进来？因为这也是一个挺大的问题。你们如果买卖房子的时候，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如果他七月，如果他六月份要搬进来，然后你八月份才要搬走的话，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要把你的东西全部搬出去，搬到一个 apartment 住两个月，然后你再搬走，对不对？啊，我，而且这是他主动讲的，我都没有向他要求什么，他就主动讲说你什么时候搬走，我什么时候就搬进来。啊，后来我才知道，因为他住在一个 apartment 里面， 所以对他来说延续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两个月不成问题嘛。那当然我很感谢他，那因为他说他很灵活，所以我到宾州找房子的时候我就找得刚刚好，我那边啊、比如说三号啊、转手的时候，我这边我路上开车两三天了，然后我这边六号七号我就在宾州买房子了，所以我就定得刚刚好。哎，真的神真的是有预备啊，我刚好找到一栋房子，刚好是就差三天之后啊，所以我们开车差不多也两三天嘛，在路上，所以我三天前卖了房子，三天之后就买了房子，这是神的供给啊，神的供给。当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东西，神都要加给我们，加给我们，我们不用担心，只要我们走在神所预备的道路上面。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先求神的国。你会发现哦，圣经很多教导，它不会单单教你不要做什么。你们有没有注意这个特点？你保罗的书信，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但是他很快就跟你讲说你们要什么要什么，对不对？不要彼此嫉妒，倒要彼此怎么样？不要彼此怎么样，倒要怎么样？对不对？圣经都是这样的，人一般都会叫你不要做什么，不要顾虑，但是他没办法给你讲说那我要做什么。 OK， 所以在这边主耶稣也是跟我们讲，在我们讲到不要顾虑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这是信仰的逻辑。当我们把神摆在首位，先求神的国的时候，主耶稣说神会负责把你所需要的供应给你。所以当你有一份工作，当你有一个太太，有一个先生，当你有这些孩子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神给你的供给，你要有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态，知道你一生所有的都是神所供给的，对不对？我们只不过是伸开我们的双手做一个接受的人。那有人讲说我太太不是我追求追来的吗？表面上是你追求追来，要不是神有预备的话，你再怎么追也追不到任何人。相信不相信？姊妹们都很高兴，对不对？要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子，建造的人是什么？枉然劳力啊！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所以我真的是很喜欢我们古人们所看到的，出谋于人，成事于天啊。这些东西你有一天你见到上帝的时候，上帝会告诉你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他把哪一个姊妹放在你的身边，你才有机会跟他认识，跟他结婚，对不对？我跟你讲我怎么样认识我太太啊。我结婚比较迟一点啊，因为我神学院毕业之后，你知道当你是一个传道人，从神学院毕业之后你不敢在教会里面随便找女朋友，你知道吗？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你神学院毕业，所以就是一种很尴尬的情形啊。那甚至有些传道人都在替我担心说，哎，这个苏百达没有对象怎么办啊？但是神说你要先求我的国跟我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所以有一次在奥巴马的 Mission Conference 里面，大概都知道吧，是一个美国大选人上万人的这样一个聚会。那之后呢，他们有一个华人的聚会啊，华人的聚会就剩下差不多一百多人啊。当时是中信的主席叫什么？王永信啊。当时是王永信牧师跟我在那边。那王永信牧师说啊，这些大学生都是年轻人，他说他就叫我来带那个晚上的聚会啊，差不多比我们人数多一点这样一个聚会。是那我那天晚上要带聚会，所以我一般喜欢事先安排嘛，对不对？所以就搬椅子啊等等，然后准备了一些那个上面写一些节目单啊等等，因为不像主日学我们有很多东西事先印出来的，因为我们临时的一个这样的聚会啊。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姊妹就走进来了，然后我就在那边跟她认识。我跟她，因为我们当时都是讲英文的时候啊，所以我都不知道他会讲中文啊，所以这就是我认识我太太雪萍的第一次啊。是不是神的功德？也真的是神的功德，因为要是他那一天做别的事情，我不就永远没有机会认识了他了吗？那因为那一天刚好很碰巧， 他是从新加坡来的、哦、那 Illinois Urbana Illinois 那个地方呢天气很冷，你知道圣诞节、新年的时候天气很冷，所以他一到那个地方就感冒了，感冒了，所以他那天晚上的聚会呢他就没办法过去，天太冷了。新加坡人不懂得怎么样住在寒冷的天气里面。我知道你们有一家从新加坡来的，你大概可以理解我。所以他那一天 就生病了。那他生病没事情做，就想起、欸、今天晚上我们有华人聚会，他就想说、欸、华人聚会那 我就去先 you know, 帮忙一下 场地做点东西了。但是他没有想到说我已经提前在那边做了，所以他来的时候一边帮我 帮忙摆设仪式，一方面呢我们就这样彼此认识吧。所以即使你生病的时候也有神有美好的安排，你看对不对，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没有这样信心？你会发现我们信仰的逻辑啊，对那些没有信的人呢真的是他们觉得说这个是很滑稽的啊，但这个不是滑稽，如果有这位神的话，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逻辑啊，不是滑稽。你如果不相信神，那这一切都是偶然的。你如果相信神的话，你相信万事背后有神的美意。所以当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其他的这些东西神都会加给你们。所以我们就可以不用怕缺少什么东西，因为每一个我们的需要神都知道。但是话要讲回来，神不是说你所奢求的一切当他会给你啊，他说你所需要的一切，对不对？所以神在这边给我们讲的，他会帮助我们，我们所需要，我们的需要啊，不是我们的奢求，不是每一个月都要有一台新的电脑新的手机啊。主耶稣主导文怎么讲，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用英文的翻译更有趣啊，他是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面包啊，西方人吃面包，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面包神会赐给我们。那我知道翻译成中文就是有点麻烦，因为我们中国人不吃面包啊，所以翻译的没有翻译的挺好啊，我们日用的饮食啊，我们南方人吃大米，北方人可能吃面粉的东西比较多一点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有一个美国牧师他讲，他说这是我们所需要的 daily bread， 而不是我们所要的 daily steak、啊、不是你每天所需要的牛排上帝会赐给你啊，而是你每天所需要的面包，你基本需要，其实吃面包比吃牛排健康的多了。我相信你如果每天吃牛排的时候你会高血压会心脏病的啊，我们所需要的神会赐给我们。我们相信有这样一位神，我们要有这种信仰的眼光来仰望他，知道他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大拇指。先求神的国，因为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神就像一个父母亲一样的来看顾我们，就像你的孩子们，你怎么样去帮助他，你怎么样去供给他，你怎么样去带领他，你也同样想到说我们的天父会这样的来照看来带领你们。这是主耶稣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启示。很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里面对神有不同的描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我们的神是什么？中国文化说是那位造化的主啊，那个慈爱的天啊，中国古人经常用这样的词义来描绘。主耶稣给我们带来启示，我们的神是什么？主导文怎么样教导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主耶稣来的时候给我们带来这个很特别的启示啊，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父亲。你可以比较多的从父亲的角度上面去来了解神。父亲意味着什么？对孩子们来讲，父亲意味着什么？父亲是供给， 是保护，是带领，对不对？当然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描述，像神是我们的大牧者，神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盾牌，是活水泉源。哇，圣经真的是很美的，讲到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但是主耶稣很特别的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说成是父亲啊，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启示。所以当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父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用顾虑，我们就可以更多的相信，因为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大牧者。如何来对待忧虑，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我们要先求神。当我们把神摆在首位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他的这些东西呢，反而就迎刃而解。这是神给我们 的这样一个教导。那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要做神的好管家。当神把这一切都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好好的花在神的服事、神的事工、教会、传福音、宣教各个方面。因为神的国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当我们每个人以神的国作为我们的目标，作为我们所喜欢看到的事情来寻求的时候，神就很多的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基督徒的成长过程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你会从一个比较不成熟的基督徒慢慢成长到一个比较成熟的基督徒。我要给大家一个挑战哦，我不知道你们每个人的程度是怎么样，不过从我个人成长的阶段中，我可以这样讲，一个比较不成熟的基督徒呢，最早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信主啊，第一步呢，他很多人最早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神论者。他来到美国看到这么多人都要信主，连他的大学的教授同学们都信主，他就知道，哎，以前在国内所讲的这个宗教是迷信，宗教迷信在中国是同样一个概念啊，不是宗教逗号迷信啊，而是宗教迷信啊。无意中就是宗教就是迷信，迷信就是宗教，其实宗教跟迷信是两回事啊。人可以有宗教，宗教信宗教的人不一定迷信啊，但是在我们国内的那种宣传，宗教迷信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他到美国之后，受到这个西方文化的熏陶之后，他就发现，哎，这个信仰有神论是很有道理的，所以他就信了主了。所以其实他起初信了主，其实只不过是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神论者而已，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观念的改变，他的生命没有改变。做基督徒不是仅仅是一个有神论者。基督徒意味着是一个跟随的人，耶稣的门徒啊，门徒意味着什么？跟随者啊。你如果看英文的翻译的话，门徒意味着 follower。OK， 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人就是跟随 follow。follow 就是你要跟着耶稣，你的生命的方向，你的目标，你的价值观念就因此而改变。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仅仅是一个有神论者，而是一个生命被改变。所以你发现你的生命改变的不同的程度呢，你大概就知道你基督徒生命成长到什么程度了。一个比较不成熟的基督徒呢，他仍然追求他所要的人生目标，他只不过是说求神来帮助他而已。本来不懂得，本来自己奋斗，他现在呢还是自己奋斗，但是在自己奋斗的过程中，他求神说，神啊，求你来帮助我，神啊，求你来开过我啊。所以我相信很多基督徒呢，有时候就是在这个程度，他原来是一个 无神论者，孤军奋斗啊，现在他谦卑的知道有位神，他还是自己追求自己的目标，但是在追求的过程中呢，他求神来帮助他，来帮助他成就他自己的人生目标。也许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在这个程度，但是神需要你更多的成长。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是求神来帮助他成就我自己个人要达到的目标，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刚好是相反的，而是寻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自己呢融入了神的大计划里面。你们发现很多不一样的说法 OK， 一个不成熟基督徒他仍然有自己的目标，难道求神来帮助，求神来帮助我找一个好的先生，找一个好的太太，我孩子上表现好，上很好的学校，都是我。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而当你去追求神，去服侍神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所需要的这一切，神都丰丰富富的供给你，并没有缺少。所以那一个以自己的目标为生活的人呢，其实最终的后果不比这个追求神的人好得多。因为这个人呢，当你追求神的时候，神在那边供给；当你追求自己目标的时候呢，是你自己在那边为自己筹划。人算总不如天算啊！我再给你讲我买卖房子的经历啊。所以我讲到那个这个德州的房子卖了，那在我到了宾州找房子也是一个挺大的问题，你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找到房子也是挺大的问题，而且你能不能申请到 mortgage 也是一个挺大的问题。那真的是感谢神啊！我也不是像你们有读经济，我也不知道美国的 mortgage rate 是高或低，我就是很简单，我那边的房子卖掉的时候我要赶快买房子，所以就申请 mortgage。 我那个申请 mortgage 那个 mortgage officer 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是他所碰到的最 他是一个美国人，他就说 You're the luckiest man I ever known。 他说我问他说为什么是 lucky， 他说你现在申请到的三十年的贷款的那个 mortgage rate 是 3.5， 他说他从来没有哪一个人三十年的贷款是 3.5 的。因为我当时两年多申请的时候是刚好整个美国 mortgage rate 最低的时候，我申请完之后 mortgage rate 就上去了。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他说我是最有幸运的人啊。他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不懂得用基督教的话来讲，这不是 lucky 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的供给啊，这是神的供给。但是我并不是说你的 mortgage rate 比我的高就神就不供给啊，那可能神用另外的方式来供给你。我只不过是从自己的角度上来见证神的看顾，神的带领。当我们走在神所要我们走的地方，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神就会供给，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蒙恩的生活，我们就可以有信心跟着主，我们把神的国跟神的义作为我们一生的追求，然后神就会供给这一切。但是我问弟兄姐妹们，那有人就说，好，那我现在就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那么具体生活怎么做呢？我不也是同样去 Micron 上班吗？我不也是同样在家里煮饭养育孩子吗？你说一个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的一个基督徒，跟一个不追求神的国神的义的基督徒到底区别在什么地方？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当牧师，每个人都要当宣教师、不要，千万不要这样想，不要这么很窄的定义。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是一个很广的定义，任何相信神的人都应该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是从职业的角度上来解释这句话。当主耶稣讲这句话，追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是对所有的基督徒讲的，不是单单对牧师跟宣教师讲，所以你不要把自己排除在外。那就意味着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包括在公司里面做，在家庭里面养育子女等等，你把神考虑在里面。怎么样具体实施，等一下我们分组的时候，这是个很好的讨论。我在我自己的生活的岗位里面，我怎么样来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给你举这样一个例子，美国有一个出名的牧师叫做 Billy Graham。 Billy Graham 他太太呢，因为他先生是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他经常外出， 所以他太太觉得神呼召他啊，在养育子女，在后面指使啊，所以他就放弃了他本来专业很好的很好的专业，做了一个啊，起了一个知识的这样一个一个扮演这样一个角色。那有一次，他有一个朋友去他家里面拜访的时候，发现这个师母他在厨房里面呢，他的厨房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纸条，这个纸条上面写着说 Divine service performed here three times a day， 我在这边一天三次服侍主。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也就是说他在厨房里面一天三餐在那边煮饭的时候，他不仅仅是煮给他先生他孩子吃啊，而是这是他服侍主的一个方式，懂不懂？ Divine service performed here three times a day， 也就是说他把信仰的角度，把信仰的眼光呢带到他生活的各个里面，包括煮饭这种东西很普遍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也同样把这个挑战带给大家，你也应该把这样一个信仰的眼光、信仰的心态、信仰的生活方式带到你们的工作、你们的生活里面，你就会发现不是单单礼拜天在教会忙碌才叫做服侍神，你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你做你所该做的，把它做得好，为主而做的时候，你就是在服侍主。最后跟大家分享啊，这样一个故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新闻里面有没有听说过，差不多五年前的事情， Arizona 州的一个女的众议员，一个 Congresswoman， 她在 Arizona， 她在买菜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向她开枪，她就被打中了，非常，她伤势很厉害，虽然她没有气势啊，但是他基本上他一辈子就瘫痪了。他就在好像在一个 grocery store 外面，可能是站这样的，因为你知道外面很多人停车在那边嘛。当这个枪手开枪射击的时候，他就随便射，他主要是要射那个议员，那个议员被打中了，但是他的子弹呢又到处弹来弹去啊，所以当他开始扫射的时候呢，我忘记他的名字叫什么。他跟他先生刚好在停车场要去开车，还没有到车上就听到枪声了，所以他先生就看到有人在开枪，所以他先生就把他按在地上，他先生就用他的身体来保护他。你看他们年纪都很大了，所以这位坐在轮椅上面的这位太太呢，当时他先生就趴在他身边来保护他，但是很可惜的，有一子弹弹来弹去就弹到他先生的头上，就把他先生就这样去世了，为了保护他。这位太太他自己倒是受了一些轻伤啊，受了一些伤，所以他后来就一直坐在轮椅上面。那这位老太太你可以想象他大概七十几岁八十岁，遇到这样的心态，遇到这样的事情，对他来说真的是打击很大。然后他就做见证的时候就讲说，他先生怎么样为了保护他趴在他的上面，结果被一个子弹打到。然后有位记者就问他说，你现在年纪这么大了，现在又这样瘫痪坐在轮椅上面，你有这个力量继续活下去吗？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他先生为他而死，他就要为他而活。是不是很好的回答呀？他先生就是为了保护他而去世的，所以他觉得他有这样一个责任，好像用他活着有勇气这样继续生活，来证明他先生没有白白的为他而死。哇，真的是很美的见证啊！这位太太这个是在他先生葬礼上面的 memorial service， 那一天的追思礼拜啊，所以他说他先生为他而死，我要为我先生而活。其实呢，圣经也有这样类似的教导。我们看到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而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我们一起来念后面这一句啊，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而死复活的主。所以这就是圣经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挑战，我们愿不愿意为主而活？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这样一个责任，这样一个心态，说主耶稣这样为我而死，我要为他而活，不要再为自己，为主而活，让我们的一生，我们的经历能够融入神那伟大的计划里面，永恒的计划里面，追求神的国，追求神的义，让更多的人因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而生命变改变，让我们整个教会、整个社区、整个国家，我们所有周围的人都因着我们、因着主耶稣的缘故而得到神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耶稣，我们真的是不配。我们想到你这样为着拯救我们而流血牺牲，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好像你的国、你的义、你的牺牲、你的计划跟我们毫无关系一样。哦，主耶稣，求你赦免我，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我们这有限的一生能够用它来追求你的国、你的义。因为就像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我们所眼睛所看到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唯有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主啊，把这样的眼光赐给我们，让我们追求神的国、神的义，让我们为你来活，不管在大事小事，在公司、在教会、在家里，我们都带着这样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见证，有声无声的来传扬主你的福音。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让我们不再顾虑，而让我们追求你的国跟你的义。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主你是信实的，你必供给。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的，阿们。好，接下去我们还是有小组。